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众弟兄姊妹，特别爱我们开封的众肢体。我们今天聚在一起来举行我们的圣餐礼拜，我们来分享主你的话语，分享你的福音真理，也是分享你的给我们的丰盛的恩典。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今天众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多多的蒙福。我们在这里也祈求主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所分享的真理，让我们所分享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圣礼，就是饼和杯的时候，都大得激励，都大有益处。求主加恩，求主赐福，求主带领我们。你祝福这个家庭，你祝福我们在开封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家庭，你祝福我们所传的福音，你祝福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还是掰饼之前讲一段这个圣经真理因为我们不是仅仅为了掰饼而掰饼，而且我们掰饼的时候是需要在信心里面领受主的祝福，所以我们一般都要跟大家有一个讲道。那我们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呢，是分享一个旧约的一段的圣经，然后呢是我们分享的主题叫做至圣之道。好，至圣之道，我把经文跟大家读一下，因为这个经文大家也很熟悉了，我读给大家听就好了。就是我读的是这个创世纪32章，创世纪32章，我读这段经文给大家听，就是雅各在这个亚伯渡口跟上帝摔跤这段经文，我读给大家听。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努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好，我们今天其实主要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26节，就是我再读这节经文，就是那人说，天黎明了，你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段的经文呢？就是因为在这段经文当中的话，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叫亚伯渡口，是不是？雅各在这里面其实经历了一个很奇特的经历，因为这个故事背景是说雅各要去迎见他哥哥以扫，是吧？他哥哥以扫，然后以扫这个人其实这次是气势汹汹来的，因为原来雅各，他说雅各偷了他长子名分，其实是他自己卖了长子名分，那么所以这个以扫不怀好意的来，然后雅各这个时候带着妻子啊，带着孩子啊，带着牛羊啊，其实一大家子人，这个时候他心里很为难，因为这个哥哥气势汹汹的，而且觉得理直气壮就想杀雅各的，是吧？然后就想去对他不利的，那这时候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雅各把他的孩子、妻子、牛羊都送过去，他自己留在对岸。他留在对岸不是害怕，而是他留在对岸遇见了一个异象，遇见了上帝，然后神的使者来跟他摔跤，摔了一夜，是不是？摔了一夜。我们因为这段经文给很多基督徒安慰、激励，然后呢，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是这样的，因为神的话语都带着能力的。但是我发现我们有不少的基督徒忽略了我们刚才说的这节经文，就是雅各说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我们常常强调的重点是雅各怎么坚持，怎么努力啊，努力了一个晚上。但是我们在这里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去看雅各这里面，我们说至圣之道，就是他说的这句话，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去。我们就分几点跟大家去讲。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这个亚伯渡口的这个困境。亚伯渡口这个困境，其实雅各在这里 他家道昌盛，大家同意吧，是不是？雅各这个时候其实非常有钱的呀，雅各这个时候是这个牛羊成群，然后雅各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时候家庭幸福，是吧？有两个妻子两个妾，当然这个不是太幸福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带着十几个孩子，是吧？那这个真的是又发达，然后又不再给拉班打工了，自己出来自立了，所以本来应该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但这个时候他高兴不起来，就是他遇见了困境。所以我们说在这里的话，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其实我们人在地上啊，在这个世界里的一生啊，常常有困境，同意吧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有困境。其实而且有些难处呢，就像雅各这个时候一样，以扫带着大队人马来了，雅各这个时候其实真的是用我们俗话形容的，就是左右为难啊，是不是？这是亲哥哥，你不见不行啊，而且人家骑着马来的，你以为你跑得了吗？是不是？但是以扫这时候带着400个精壮家丁跑过来，那个气势汹汹，那个不是像我们今天说大家来见面，这弟兄姊妹相见，那我带着我儿子就来了，是吧？大家就亲热握手，我不会，我如果我带着400个舞刀弄枪的人来，你就知道这个不是，这不是友善的表示，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相信雅各心很难呐、啊，心甚至可以说心乱如麻。你看他前面做了很多安排，说把我这个队伍分成两队，然后心里甚至想说，哎呀，如果这个以扫杀了第一队，我还有第二队啊，或者呢，我把礼物放到前面去，以扫看见我前面的礼物啊，他就会心情好一点，不会对我和我的孩子不利等等之类的。他想了很多这些办法，对不对？他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第一个应该清楚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其实常常有困境，是吧？常常有困境。甚至像雅各他就是讲我们基督徒嘛，基督徒是不是信主了以后就没困境啊？不是，其实我们信主以后也不时遇见困境，甚至有些困境呢像雅各一样好为难，是吧？你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雅各这个时候其实蒙福不蒙福啊？雅各这个时候蒙福不蒙福？非常蒙福啊，是不是啊？他从拉班那儿走了，我们说的十几个孩子，然后一大家子人，牛羊成群，然后家道丰富，蒙福不蒙福啊？物质的角度蒙福，属灵的角度蒙福不？也蒙福，因为上帝给他很多的祝福，是不是？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首先是知道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误会，以为说蒙福的基督徒啊就不会有困境，或者反过来有困境就说明你不蒙福，对不对啊？不能这样说的。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最蒙福的一个人？我再问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的艰难多不多呢？其实也多。所以你不要把这两件事情给它对立起来，我们经常对立起来，这个时候就很多的魔鬼的搅扰控告就来了。你看你看，你现在有困境了吧，说明上帝不祝福你，能不能这样说？不能。而且有些困境是恰恰因为上帝祝福你你才有的，真的。有的时候贫穷，我们在贫穷之中的时候会有艰难，同意吧弟兄姊妹？但是有没有一个人说的富足了就没艰难呢？没有。我们灵性低沉的时候有艰难，是不是灵性高涨的时候就一定没艰难呢？你看主耶稣基督的灵性是最好的，大家同意吧？但是他有没有艰难呢？有。所以我跟大家想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希望大家去知道这一点，就是你要去晓得说这个时候的雅各他是大大蒙福的，但是他有困境。所以如果你有困境，你不要轻易的去怀疑说我不蒙福，阿们吧。我们其实今生啊有很多的困境，会遇见很多的挑战，那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因为有困境有挑战我就说我不蒙福，是不是啊？这个是一定需要去知道。另外一个，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会觉得说，我们经常会把这些挂钩，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觉得说，哎呀，我们遇见困境啊是因为我太骄傲啊什么之类的。其实雅各在这里其实他很谦卑的，这个骄傲或谦卑跟你遇不遇见困境也没直接关系，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雅各在这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没有读那么多，其实雅各在这里他在前面其实他有说，他在前面他在这个上帝面前去祷告的时候，他其实曾经在上帝面前说过这样的话。我读这段经文给大家听，就是雅各在这里说过，他说雅各向神祷告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 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你看雅各谦卑不谦卑啊？非常谦卑，他说我一点也不配。然后雅各感恩不感恩？他也很感恩。他后面怎么说？他说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人，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就是雅各在这里他也很感恩，他纪念上帝的恩典，他不是一个忘恩的人，是吧？他不是忘恩的，他说我原来一个人过约旦河，你看我现在我两队人，我有妻有儿。你看我们开封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是不是啊？我们原来孤身一人，那现在我成家立室，甚至我做了爷爷奶奶，是不是啊？做了外公外婆，是吧？然后有儿有女。我为什么我讲这个？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误会了，就是我们刚才讲，我们很多时候一遇见困境就以为说困境意味上帝不祝福。不不不，有些困境是因为你蒙福你才有，是吧？比如举个例子，像何立弟兄，那你蒙福你有两个这么好的外孙，所以你就有教养外孙的这个难处。那有些人还没孙子就没有这一方面的难处，对不对？所以这个难处不是因为我不蒙福，是恰恰因为我蒙福。阿们吧。路上还跟这个我这个乔敏这个我们那个秀敏老姊妹，我们交通的时候讲，她的这个外孙女儿17岁了，明年就考大学，你看多好啊。那你他考大学我们要不要操心呢？我们就要操心为他祷告。那这个操心呢，是因为我蒙福，是不是啊？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一定要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说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正确的信心。我们有的时候希望说我通过我的属灵的操练，或者通过一些什么带来一个结果，说我今生不遇见困境，可能不可能啊？不可能。所以福音不是应许我们不遇见困境，福音是应许我们面对困境勇敢上前，上帝会祝福我们，使我们在困境当中得胜。就是雅各在这里他抓住的，是不是？你若不祝福我，我不就不让你走。好，所以我们一生，我们在看到新约，比如说你看保罗灵性好不好啊？好。保罗的人生经历的艰难多不多啊？其实也多。困境多不多呢？困境也多，是吧？保罗曾经讲过，他说其实有的时候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保罗曾经讲过，说我四面被围却不被困住，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保罗曾经被人打，人家打他的人以为把他打死了，拖到城外去了，就把他当作是一个死尸啊，拖到城外去，说这人打死了不管了。结果呢，上帝没让他死，保罗又醒过来以后拍拍身上的尘土，又回到城里去了。那我讲这个意思不是说咱都得给打得半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你有没有困境跟你的灵性没直接关系。然后有一些你有困境不等于你没蒙福，好，你是蒙福的，你是在蒙福的背景之下去面对困境的。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可以去晓得说不以困境为奇怪，然后呢也不要逃避。真的，我在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希望说通过一些什么方法，我遇见困境的时候我可以解决掉，然后呢我可以不遇见困境。其实你只能逃跑。因为你看中国的，大家都读过那个，原来读过那个古文啊，这个《桃花源记》是吧？陶渊明写的《世外桃源》，希望说有一个地方叫世外桃源，住进去以后没烦恼，没忧愁，外面的战争，外面的难处在咱这儿都没有。其实有没有世外桃源呢？其实没有。你要想找世外桃源，你就变成一个逃避主义者，真的。我是希望不单，比如说像我们的弟兄啊，年轻，像我们刘杰弟兄，我们是年轻的，年轻的弟兄，我们要面对挑战，是不是啊？你如果做一个逃避主义者的话，你胜不了的，你胜不了的。你说我老是想找一个世外桃源，有些时候啊，有些人就想了，我老想回老家啊，我觉得老家生活成本低一点呐，啊，这个事情少一点。其实真的有这样的老家吗？没有，其实老家也有老家的难处，对不对？年长的弟兄姊妹也是如此。所以福音是给了我们应许和祝福，让我们敢于面对挑战。所以雅各在这里难不难呢？难。雅各很为难，但雅各积极筹划，对吧？该怎么布阵，该把礼物送上前面，该怎么走，然后他还跟上帝摔跤，还跟上帝摔跤。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就是说你一定知道基督徒在今生 和世上的一切的人一样，我们今生都有困境，我不要逃避困境，但是我得想办法解决困境，阿们吧，我得想办法解决困境。那所以这就到了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解决困境，或者面对困境的时候制胜之道是什么。就是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给大家读的那节经文，就是雅各在这里他向上帝祷告，他向上帝去呼求，他说你若不给我祝福啊，我就不让你走。因为那个人就是神的使者，其实就是上帝向雅各显现，而且这个人说了话嘛，他说你以后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因为你跟神跟人较力都得了胜，是不是啊？所以以色列的名字是从这个地方来的。然后但是雅各抓住一点说，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说，我们遇见困境，在困境之中得胜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什么。有很多基督徒专注的是雅各的通宵努力，所以有些人就说，哎呀，雅各这个大家很多时候就觉得这个是讲的是祷告，我们祷告应该像雅各讲很努力。我同意，因为圣经上面有讲，我们祷告要恳切，要恒切，是不是啊？这是圣经上说的。但是你仅仅注意这一点够，因为你这个时候把你的焦点放在你身上还是放在神身上？你说我要恒切的祷告，遇见难处我要恒切祷告，我要特别努力，那你的焦点在你的努力上面，是不是啊？雅各不是这样子的，雅各他的焦点是什么？他的焦点是在神身上。他说你若不给我祝福啊，我不让你走。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的祝福是我们解决一切问题的真正的解决之道。雅各跟上帝摔了一夜的跤，一直在那摔跤不肯相让，这个确实是我们看到雅各这个人是了不起。这个雅各如果按年纪来算的话，这时候的雅各很老了，八九十岁了。当然雅各年纪很这个，他那个时候但是他身体很强壮，但是这个时候的雅各在上帝面前来讲的话，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走。他摔了一夜，但是雅各强调的重点根本不是，他说他不是说我摔了一夜，我跟你争执了这么长时间你怎么不给我呢？你看我面子，或者你看我多努力，他不是说的这个。他说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所以我们说你面对困境的真正解决办法是求上帝祝福。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如果在工作上面遇见了困难，你要不要努力去筹划？要。你要不要去找人，比如说找客户，是不是？找合作伙伴，要不要？要。但是你得像雅各讲，雅各前面就做了这些，安排队伍，是吧？送礼物给哥哥，妻子孩子怎么走，我该怎么走，他这些都做了。然后他在上帝面前也祷告，像我们刚才读的，他在前面说，神啊，你给我这些都是我不配的，我原来一个人过约旦河，现在我成了两队了，你真的是施恩给我。然后他做了所有这些安排，但是他抓住一个要点，你若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走。你如果工作上面遇见了难处，你也应该是这样，你是把我当做的做了。然后你要在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啊，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跟神有关系，是不是啊？你这个时候跟上帝该求什么呢？你不是跟上帝求说，上帝啊，你要怎样怎样子，你给我加力量，你给我加智慧。你注意雅各是不是这样祷告的？雅各有没有跟上帝说，上帝啊，你给我口才，让我遇见以扫的时候我知道该说什么。上帝啊，你给我能力。我们不说这些不重要啊，我再强调，我不说这些不重要，但是雅各抓的是更本质的东西，他说上帝啊，你给我祝福。所以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如果你工作上遇见挑战，你这个时候跟上帝说，我做了一切安排，主，求你祝福我的工作。我也效法雅各，不是一定要祷告一个晚上，而是在上帝面前说，主啊，你若不祝福我的工作，我不容易走。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给我们应许讲得很清楚，神说祈求的怎么样子啊？就给你们，寻找的呢就寻见，叩门的呢就给你们开门。所以你说，主啊，求你祝福我的工作，这个困境一定能解决。后来困境解决了没有？雅各遇见以扫这个困境解决没有？解决得非常完美。以扫本来气势汹汹的要来杀雅各了，结果见到雅各以后，因为圣灵做工，以扫突然心就回软，抱着雅各抱头痛哭啊，这是我的双胞胎弟弟啊，是不是啊？反而雅各说，你看我送你这些礼物。以扫说，你何必送我这些呢？就亲情突然发动了，你会发现这是谁做工啊，这不就是上帝做工，这不就是上帝祝福的结果吗？是不是？然后以扫还邀雅各说，去我们家坐坐去吧。然后但是雅各说，我去不了，你们的人跑得快，我人跑得慢， 然后我只能慢慢走，所以这个婉拒了，是不是？委婉的拒绝了，然后以扫高高兴兴带着他的人回家了，奇妙吧？因为上帝一祝福，本来这是对敌的关系，居然和好成朋友了，是不是？所以你一定抓住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在讲，比如说我们在家庭路上跟刘杰弟兄，我们还聊了几句，比如说孩子教育，我们在子女教育这方面，其实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不头疼的，同意吧？有些我们在这里有些已经做奶奶了，做外婆了，做外公了，然后这个我们也有这方面的难处，怎么办呢？其实也是学雅各，是吧？你要跟上帝祷告，主啊，你祝福我的孩子，是不是啊？你祝福他的教育。我们就是，我在家也是这样，我跟倩文姊妹对我们、这个对乐乐就是这样的，我们说主啊，求你祝福他的班主任，你祝福他的数学老师，你祝福他的音乐老师，祝福他的美术老师，你祝福他的体育老师，你祝福他的学习和教育。因为这些咱控制不了啊，对不对？你说你能，你有本事把全中国最好的老师都叫到你们班教你儿子吗？你没有办法吧，对不对？但我们可不可以求上帝祝福？可以。哎，马上放寒假了，孩子又在家里了，求主你祝福他的寒假生活，可不可以啊？可以的。有效没有？我再问你们，会不会？哎呀，就说一下就算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一定有效的。因为祈求怎么样子？就给你们呀，祈求就得着啊。所以你一定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雅各是非常非常清楚知道这点。有的时候我再讲哈，有的时候我们的对手或者我们遇见的困境比我们强大，这是改变不了的。雅各能不能短时间之内改变，让他所带的人比以扫带的人更强大？能不能？改不了，因为以扫的人马上就来，人家带着400个人兵强马壮，是骑着马赶过来的，你是赶着牛赶着羊，十几个孩子，四个妻子和妾，是不是啊？然后这个都是仆人，都是不打仗的人，人家那边明显比你强，怎么办呢？你这个时候，我们有的时候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心都慌了，哇，我们的对手，像大卫在他诗篇里面常常讲，我的仇敌比我强盛，同意吧？有的时候你的难处比你大，你遇见的，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啊，我们这前一段时间这全中国都在经历雾霾，咱有办法没有啊？这看来这雾霾比我们能力大呀，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你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该戴口罩戴口罩，该用净化器净化器，但是有一样，我的仇敌比我强盛，我的难处比我的能力大，我就抓住一样，抓谁啊？抓上帝。上帝啊，求你祝福雅各呀，你若不给我祝福，我不容你走，求你祝福，是吧？你祝福这个国家，求你怜悯这个国家，全国到处都雾霾，太可怕了，对不对？求你真的怜悯吧，求你祝福啊，可不可以？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祷告有效没有效？就说哟，这么大的国家，这祷告你一个人祷告能有用，怎么会没用呢？一人的祷告是怎么样子？大有功效的。所以你求上帝祝福，我们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喜欢祝福不？喜欢。你求上帝祝福这个国家，祝福这个民族，祝福你的邻居，祝福你的孩子，祝福你的夫妻关系，祝福你的工作，上帝会不会说我不想？会不会啊？不会，因为他喜欢做。就我们说你跟别人求人做事得照着人喜欢的求，对吧？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社会经验，你求人帮你办事的时候，你得照着人喜欢的求，你别照人家不喜欢的，对不对？人不喜欢干这件事情，你这就逼人家干。你求上帝，你也得知道上帝喜欢不喜欢，对吧？如果上帝不喜欢祝福，你求上帝祝福，你就求错了。但是上帝喜欢祝福，你去求他祝福，求错没求错？没。你这样一求，他就心花怒放。阿们吧。所以我刚才讲，我说我们弟兄姊妹抓住这点，比如说为孙子、外孙、自己的孩子、我们的工作、夫妻关系各个方面，主啊，求你祝福，你照着神的心意求，一定成就。你看雅各书里面，就是另外一个雅各，新约的雅各，雅各书里面讲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要浪费在宴乐里面，你们没有照着神的心意求，是不是啊？那你没照着神的心意求，你比如说你求上帝给你做坏事，上帝会不会做？因为那个人我看得不顺眼，上帝我求你闪个雷把他劈了，上帝会不会干呢？不干。但是你求的是上帝的心意，因为上帝喜欢祝福人，是不是啊？那 一定有效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清楚看见，就是我们在很多困境之中，其实真正的解决之道是祝福，是求上帝祝福。主啊，你祝福，你的祝福在我身上。我们反对不反对坚持啊？雅各坚持了一夜，我们反对不反对？但是我再跟大家强调一点啊，如果你离开了祝福坚持，你很苦，同意不同意啊？比如说这事情，哎呀，我这孩子呀，现在就像我儿子现在七岁，我们在路上还说呢，他要到上大学还得至少过十年，是不是？然后你就想了，哎呀，如果你不在祝福里面想，你说我要坚持十年，你想想你要坚持十年，这压力挺大的呀，是不是啊？哎呀，好家伙，坚持十年，上了大学我还得想办法给他供学费，是不是啊？你就越想越难。但是你在祝福之下坚持，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就接下来我们家之前是蒙福的，接下来孩子上学这十年甚至是二十年或者怎样子，是在上帝祝福之下我要坚持十年，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看，就讲这个雅各，我们现在讲这个雅各，这个雅各他第一眼爱上的谁啊？大家知不知道他第一眼爱上的是谁？爱上拉结，对不对？圣经里面讲说雅各爱上拉结，所以拉结的这个爸爸拉班说，你得娶，你要娶我女儿不能随便娶，你得给我干七年活。圣经上面讲说雅各干那七年像什么呀？像七天一样，因为他爱拉结，他一想到我干这七年，然后我就要跟拉结结婚了，我甜甜蜜蜜的过日子多好啊。他就干这七年如同七天一样。为什么这七年如同七天？因为他心里甜呢。那我们，他是因为爱上了一个女孩子心里甜。我们是说，我知道上帝是祝福我的，天天都是祝福我。我虽然天天都有困境都有难处，但是天天上帝祝福我，所以我坚持七年啊，十七年啊，多少啊，这时候我心里是甜的，是不是啊？真的。就是那我有天我坚持不动了咋办呢？我们有时候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忧愁，是吧？有时候想了，哎呀，你看现在，你看我跟倩文姊妹，我们是晚婚晚育，然后那现在孩子还这么小，等他快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都挺老了。你如果从一般角度来讲的话，你就会后悔，哎，干嘛不早点结婚早生孩子啊，是不是啊？但是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你要知道说上帝是祝福的，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的子女教育，将来的一切都在上帝的祝福之下，这个时候其实你就不一样。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要学会，要知道这一点，说上帝是祝福我们，你要学会去祝福，是不是啊？你要学会去祝福，这是我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要讲的什么呢？就是雅各为什么在这里他跟上帝说你若不祝福我，我就不让你走呢？雅各知道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祝福是没人能拦阻的，上帝的祝福是无人能废弃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我希望大家可以知道一点，就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人的软弱经常会被人利用来攻击，是不是啊？你有这个方面的软弱，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的，每个人都有弱点的。这些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很多时候你没办法解决的。真的，我们能不能做到一点，说我这个人没缺点，能不能做到？不可能。另外一个，雅各的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做很多的筹划和安排，但是我们说实话，有没有万无一失的安排？有没有万无一失的安排？其实真的没有。比如说我今天在这里讲到我要录音，我带着笔记本的电脑在这里录音，我要考虑带笔记本电脑，笔记本电脑因为它有个电池，万一没电了它还能供电。但是你能保证它一定可以吗？不可以的。因为它也有一个可能性，比如说你正录它突然死机了，有没有可能？这有可能啊，对不对？工作上面的事情更是这样子，你做了很多的安排，跟客户也说好了，跟厂家也说好了，突然出个啥事儿给耽误了，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我还记得前一段时间因为雾霾，然后我在淘宝上买了个东西，然后刚买完，然后第二天商家还没发货，那我就催商家，我说你怎么还不发货？他说不好意思，因为雾霾了，高速公路人家都封路了，都发不出去了，是吧？这些事情都是你控制不了的。因为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拦阻是很多的，有很多事情是你控制不了的。雅各已经做了很好的安排，他今天安排好了，但是他不能保证他哥哥以扫见他的时候会不会突然大开杀戒，是吧？他管不了。但是雅各知道一件事情， 上帝的祝福有没有能拦？上帝给我的祝福有没有可能被废掉？不能。所以雅各跟上帝摔了一夜的跤，他就抓这一点。你看到他跟，是因为圣经上没记载别的，对吧？圣经上没记载这一夜雅各说了哪些话，干了啥，他跟上帝猛烈的挣扎，猛烈的挣扎，就记载这句话。你若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走。因为雅各挣扎了一个晚上，他突然明白这个道理，他就抓住这个道理。我见以扫，我遇见这么大的一个危机，解决之道就是上帝的祝福。上帝，如果你答应祝福我，好了，我的安排好也罢，坏也罢，你的祝福势必领到我。阿们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这个意思是什么，我再回到刚才讲的子女教育、儿童教育这方面，我们对孩子的教育，你尽了你最大的努力，你能够保证万无一失吗？保证不了，保证不了。但是我说，主啊，求你祝福我这个孩子，或者你祝福我这些孩子，好像我们老姊妹家里面两个孩子，大卫二位，主啊，你祝福他们。上帝答应我这个祷告，我一切的缺陷都能弥补，同意吗？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教育，你说我们有些教育理念不一定有吧，你去看一些教育学的书，你有的时候越看越心虚的，你同意不同意？一看，哎呀，这个又不懂，哎呦，那个又做错了，哎呀，咋办呢？然后而且有些东西你发现他那里面讲说要在几岁之前做的教育，你都没做，是不是啊？或者他讲的说要不要犯什么错误，你发现，哎呀，糟糕了，你说的这些错误我都犯过，那咋办呢？有些事情挽回不了了。这个时候你要有信心，你要有一个平静安稳，因为上帝的祝福怎么样子，无人能够拦阻，无人能够废弃。所以我为我的孩子求过祝福没有？求过，我就放心了，因为上帝会弥补我一切的缺陷。阿们吧。上帝要弥补我一切的不足，我的缺陷太多了，我的不足太多了，我的困境很大，仇敌很多，但是上帝会祝福，因为上帝的祝福是无人能拦阻，上帝的祝福是无人能废弃的。你一定要抓住这一点，一定要知道这个，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那我们跟大家讲的最后一点，第四点我们要讲什么呢？就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的，就是我们能给人最大的祝福，或者上帝给人最大的祝福是什么？上帝给人最大的祝福是什么？是不是家道丰富，子孙成群，然后工作顺利，是不是这些？这些好不好？我再问弟兄姊妹，好不好啊？好，当然好了。你可千万，我们基督徒可不能变成怪胎啊！我们有些基督徒就变成怪胎了，说那些都不算什么。人家明明好，你说夫妻和睦好不好？当然好了。儿女孝顺好不好？当然好了。学习成绩好好不好？当然好了。像大卫二位成绩好，那多安慰人呢，是不是？就是这样子了。那但是我们说这些好。还有个更好的，最好的是什么呀？
信耶稣得永生。
哎，对啦，信耶稣得永生。真的，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这个。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弟兄姊妹，福音是上帝给我们最宝贵、最神圣的祝福啊！所以雅各在上帝面前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走。”其实最重要的祝福真的是这个。你想一想，一个人信了耶稣，哪怕今生一直是吃苦的，他有什么呀？他有永恒的喜乐啊，永永远远的喜乐。哪怕今生很多的贫乏，他有永永远远的富足。哪怕今生很多的眼泪，圣经上面讲的说，将来在天堂上神要怎么样，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再也没有悲伤，再也没有哭嚎，再也没有痛苦。我们今生被罪压制，但是福音是唯一的解决之道，说小子，你的罪怎么样？你的罪赦了。福音是给我们永远的意义，真的没有比这个更宝贵的祝福了。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一定要明白这些，是真的是福音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所以圣经上面讲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意思就是上帝把耶稣作为礼物送给我们。我们马上过春节了，春节的时候有时候大家互相送礼送祝福，是不是？然后圣经上面的意思什么呢？就是上帝把他儿子给你了，把永远的祝福，是因为耶稣才有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因为你有了耶稣你才有了天堂，因为你有了耶稣你才有了永远的祝福，因为你有了耶稣你才有永远不需要流眼泪永远的喜乐。我们刚才在路上跟刘杰丁，我们还在探讨的，我们觉得我们其实有很多城市规划的不好，房子太挤了，孩子没地方玩。哎，将来我们在天堂上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说哟，天堂人太多了，那挤得没地方站，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 天堂一定是各方面美的无比，好的无比，是不是啊？这从哪儿来啊？是因为你的好行为得来的吗？不是。是因为你的道德修养得来的吗？不是。是因为你谦卑得来的吗？不是。是因为你信，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得着了。你说这个好不好啊？太好了。所以我们说这是最大最大的祝福，弟兄姊妹，这是上帝给我们最大最大的祝福。所以这是我说的第四点的第一个，你一定要记得，福音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祝福。你一定在这方面，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跟上帝求过这个的，上帝就给我们了。那么你还要为你的家人多多求这个，因为我真的爱他，我真的爱我的妻子，我真的爱我的孩子，或者我的孙子，我的外孙，或者我的亲戚朋友，我就在上帝面前恳切地为他们求，主啊，求你把最好的服务给他们，因为我不满足于今生爱他，我想永永远远将来在天堂里面我们还是彼此相爱的住在一起，是不是啊？你有时候跟家人传福音其实也应该这样传，你不要像以前那样错误的传福音，一上来你知不知道你是个罪人，你很可怕的，你怎么样，这个很难传福音，你就跟他讲，因为你是爱他们，我今生爱你，我就觉得爱你不够，我最遗憾的就是我爱你不够，如果你的配偶还没信，你就跟他讲，我就是觉得爱你不够，我希望我永永远远能爱你，那你要，我要能永永远远爱你，你就要跟我，你也信耶稣，你信耶稣你就得永生，将来我们在天堂上一家人在一起还是那么相爱，而且更相爱，他们吧，你就是这样子的，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上帝给我们最宝贵的祝福就是福音。其次我要讲的第二个就是，你既然知道这是最宝贵的，福音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能够给人的最重要的祝福，最美好的祝福就是传福音给人，传福音给别人，真的。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哎呀，传福音别人又抵挡，然后怎么样，有时候我们又容易灰心，就轻看了福音的价值，可不得了啊，你传福音给这个人，传福音比送给他100万、1000万、1亿还要好，你传福音给他比给他讲了一个最好的点子，你说他遇见难处，咱要给他出点子帮他解决问题，好不好？好，非常好。但是我把福音传给他比这些更好，真的比这些更好。我是昨天前天的时候，还有个姊妹在微信上给我发了一个信息，就是这个姊妹有在网上听我们讲到，就是我们今天拿个笔记本，就是把我们讲到录起来放到网上，这个姊妹在网上有听我们讲到，然后她发了个信息，她后来通过别人辗转找到我的微信，然后加了我微信好友，然后之前她的这个奶奶重病，我也去医院探望，给他传了福音，给他这个老奶奶传了福音，他这个老奶奶然后听了福音过了几天之后去世了。那我们相信主有美意，因为我去给他传福音之后很奇妙，这个老人家因为他的亲戚朋友都在，他的亲戚都在旁边说一直都是昏睡，然后我那天上午去了，他睁开眼睛了，然后我说那我但是他不能说话，因为太虚弱了，我说我认为这就是上帝奇妙的工作，因为他一直昏睡，怎么我去了他就睁开眼睛了，睁开眼睛我就赶紧跟他传福音，我说你信耶稣啊，耶稣爱你，上帝是神就是爱你，信耶稣吧，然后你耶稣会拯救你，然后你有难处你就在心里默默的呼求，求耶稣，我知道你可能嘴里说不出来，你心里求就行。我跟他说了福音，说完以后然后他又闭上眼睛休息了，那后来那没过几天，然后这个就主就应该，我想应该是主把他接走了，然后这个姊妹就回来奔丧了，应该是。然后他给我发个信息，他说太奇妙了，他说我梁丁，我听你之前讲到讲了，说的我们虽然不能像宋尚杰那样子说，因为宋尚杰他是个布道家，当时也许可他做这个工作，他跟上帝求的是说，求你今年给我10万个灵魂。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我不是说过，我说我们，你说你求上帝给你10万个灵魂有点乱求，因为你又不是布道家，但你能不能求上帝给你10个灵魂，一年给我10个灵魂可不可以啊？可以啊，你一年传10个福音，你10年传多少个？传100个，你别说100个，有1个灵魂脱离地狱得到永生，那就不得了啊。所以他说我就记得你讲这个，所以我在火车上我就突然想起这个事情，我就默默的祷告说，求主让我有机会跟我邻旁边这个坐火车的邻座的人跟他传福音。他说很奇妙，这个人就开始跟我说话，开始跟我聊聊天的时候，正好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叫《血战钢锯岭》，那里面讲的是一个，就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上帝做了很奇妙工作。这个人就讲起来，他说我看那部电影看得我泪流满面，特别感动，然后就问我们这个姊妹，就说我正好是基督徒，然后就教他说你可以在手机上装一部圣经，你看奇妙不奇妙， 上帝听不听我们祷告啊？听不祷告，你看这就在火车上路上一个灵魂就得救了，是吧？就永远脱离地狱进天堂了，好不好啊？太好了，是吧？所以你要勇敢去传讲福音呐，勇敢去传讲福音。所以我说弟兄姊妹，我不是说让大家乱传，你见到谁就乱喊乱叫，这样子别人误会吓一跳，说你是不是精神有问题，是吧？你怎么见着谁都打着标语那样子，给我吓坏了。但是你应该抓住机会，有机会的时候就说你信耶稣吧，就照着你的感动去说话，不那么刻板，真的不要那么刻板。你是个罪人呐、啊，罪人是要死的，然后怎么样？然后别人听你说我罪人，我不听了，你不要这样子，对吧？你跟亲戚朋友特别过春节的时候，祝福你啊，是不是啊？我祝福你啊，我希望你儿孙满堂，工作顺利，方方面面。我还要给你一个更大的祝福，就是信耶稣得永生，上帝是爱，神爱世人，好不好啊？好，其实真的抓住春节这个机会，我是比较反对什么呢？就是我这个，这个今天出来的时候，我看的有些人还发的信息，祷告信息，祷告什么呢？就是有些人太负面了。他说我们要在除夕晚上通宵祷告，为什么通宵祷告呢？就是他们的观念说中国人过年呐、啊，年呀，这个传统上面是年兽啊，啊啥啥啥呀，然后他就说要征战。我说你这样子没法传福音，因为别人觉得你不正常，对吧？哎，我们中国人现在过除夕的时候，还有没有人说我们在驱年兽啊？没有嘛，你除夕的时候都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包饺子，然后年夜饭，团团圆圆，高高兴兴，它都是这个概念嘛，对吧？你其实应该抓住这个概念去跟人传福音，说祝福你，大大祝福你。然后我奉主的名，我因为他就算当时没接受福音，他也会对你是认同。为什么认同啊？他会觉得说，你看这个人是很真诚的，他是一个基督徒。对基督徒来讲的话，信仰是最宝贵的，他就想把最宝贵的给我。你会轻看这样的人吗？如果你是理智正常的，会不会啊？不会的，你千万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有些弟兄们觉得，哎呀，福音他们都不懂，我跟他讲福音宝贵，他嘲笑我怎么办？其实只要他头脑是正常的，他不会嘲笑你，对吧？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像小孩子有的时候他把一个玩具给你，他说我把这个送给你，爸爸，我把这个送给你，这是我最喜欢的玩具，你感动不感动啊？你非常感动，因为你知道说他把最好的给你，这说明他在乎你，对不对？我们基督徒知道最好的是什么呀？福音。所以我把福音传给你，说明我很在乎你，我很在乎你这个人，是不是啊？这个其实很多人，中国还有个俗话说，伸手不打什么呀？不打笑脸人嘛，是不是？我是想祝福你的，他会那么随便撬你的面子，随便那样子，不会的，不会的。然后神就是爱，你要抓住这个，这是我讲的这方面。另外，最后我再讲一点点。我说雅各在这里，他说你若不祝福我，我就不让你走。我说我们最后一点我要讲，我希望我们基督徒，我们弟兄姊妹养成一个祝福人的好习惯，养成一个祝福人的好习惯。真的，你去祝福人。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讲这样的一个例子，我读给大家听。其实在我们正在讲的希伯来书第11章那里讲的，我读给大家听啊，两节的经文，希伯来书11章20-21节。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你看这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讲以撒讲雅各，这是父子两个，都强调他们的信心，强调他们信心的特点在哪里啊？在祝福。说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情给雅各和以扫，这是他的两个儿子干嘛？祝福。然后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就给约瑟的两个儿子，我们知道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对不对？给以法莲和马拿西给他们祝福。所以我说弟兄姊妹，我们有祝福的权柄，我们应该去祝福人。真的，你学会去祝福人是好的不得了的。我们千万，所以我们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会被人误会，是因为别人以为你咒诅他。我们有些基督徒就太刻板了，说的要传福音给人，先告诉他，先得让他知道他是个罪人。所以跟别人说话一说就是你是个罪人，你知道吗？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个义人，你知道吗？然后别人就觉得，因为他误会了，你说的是不是真理呢？是真理，但他误会，他以为你在咒诅我。好家伙，大年下的，你一见我面说我是个罪人， 哎呀，我给你恭喜恭喜，新年好，新年快乐，新春愉快。你一见到我说你是个罪人，他就误会了，是不是？其实正确的做法不是这样子的，正确的做法你应该是跟他说，愿神祝福你，我想把最好的福给你，我想把最好的耶稣基督福音给你。这个时候他有兴趣，他问你说，那为啥我要信耶稣？你这时候才慢慢跟他讲，哦，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啊，你比如说你看，人都有生老病死吧，人都有各样困境吧，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些困境？这是因为罪造成。你这个是很温和的把罪给说出来，而不是别人还没准备呢，一上来你是个罪人，他都没心听你下面的话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一定需要去学会，一定需要去知道的说，我要学会祝福人。真的，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的孩子早晨出去上学之前，我和倩文姊妹我们都习惯了说，儿子祝福你啊，求上帝今天这一天都祝福你。而我们说的错了没有？一点没错。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你发现不习惯这样做，是不是？有时候丈夫出门了，你应该跟丈夫说，愿上帝祝福你。人家妻子出门了，愿上帝祝福你。你试试，你的人缘肯定好。人家说，这基督徒，我就喜欢这样的基督徒，是不是？其实我们以前讲到时候也说过，像路德记里面，路德预表我们，波阿斯预表基督。波阿斯的特点就是随口说祝福话。波阿斯一进到田里，见到他那些仆人，可不是说你们今天干了多少活，完成工作没有，他不是，他愿耶和华祝福你们，是不是？一遇见路德，我知道你是个敬虔的女子，你虽然是个诺亚人，你这个怎么样子的，但是哦，愿耶和华祝福你，你要祝福人。所以祝福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的孩子从小就相信我是一个蒙福的人，我跟你讲，他长大了差不了，一定差不了。其实差的那些人，有些长大了以后不稳定、恐慌、惧怕，是他从小不相信自己是蒙福的。有些人甚至，你比如说，有些家长有一个我们说的一个不好的习惯，有的时候跟孩子开玩笑说：“你知不知道，你是我在垃圾桶里捡的，是吧？”然后孩子就很伤心，就哎呦，原来我爸我妈不要。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妈就跟我开这样的玩笑，开玩笑当时哭得不得了，然后我妈赶紧去哄说：“不是不是不是捡的，你是我生的。”但是你当时真的心里造成很大伤害。我记得我那时候痛苦了好几天。一直到很长时间，连我外婆呀都来安慰说，你不是捡的，你不是捡的，你是你妈亲生的，才缓过劲来。因为他一旦他觉得，如果我是被离弃的，我是人不要的，他这个整个就非常低沉。但是他知道说，我是蒙福的，因为天天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每天都给我祝福，一说你是蒙福的，上帝祝福你。你看看他长大，他的性格是非常好的。因为他，然后他要再学会去祝福人的话，你放心了，不管他将来上什么样的大学，学业成绩如何，他的就按照现在的说法，情商一定高得不得了，因为会祝福的人是不得了。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回到圣经当中去看，你不要仅仅看见在亚伯渡口雅各的挣扎，你要看到雅各说的这句话，说上帝啊，你若不祝福我，我就不让你走。我们今天的圣餐礼拜也是要照主的吩咐，我们来蒙主的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天天都是蒙福的，也像我们一开始讲，是我们有困境，我们有挑战，我们有艰难，但是神的祝福一定会让我在这一切的困境之中可以得胜。雅各怎么在以扫的挑战面前大大的得胜，兄弟和好，那么上帝也会怎样祝福我？我这一生免不了挑战，免不了艰难，但是上帝的祝福无人能够拦阻，无人能够废弃，一定能够实现在我身上。阿们吧。所以求主去祝福我们，我们感谢主。我今天就分享这么多，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再来掰饼。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喜欢祝福的天父上帝，我们是你蒙福的儿女。我们这些人本来是软弱的，本来是可咒可诅的，我们是罪人。但是主，你将咒诅落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使我们成为全然蒙福的人。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在你面前求祝福。特别是我们遇见一些困境，遇见一些挑战，好像雅各在亚伯渡口这样的进退两难的时候，我们就求你祝福你的百姓，使我们在你的祝福当中，我们可以得胜，因为你的祝福无人能够拦阻， 无人能够废弃。我们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你将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是最大的祝福。你让我们知道福音是最大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就欢喜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欢喜领受天父你给我们这最大的祝福，也让我们成为勇敢的、智慧的、有爱心的、温柔的福音使者，常常广传福音，使更多人来蒙福。因为主你喜悦人得福，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看见你的祝福，我们也成为喜欢祝福人的人，就是我们常常祝福众人，祝福我们的家人，祝福我们身边的人，使每一个在我们身边的人因着我们的祝福，他们真的是看见好像俄别以东家的约柜一样，就是我们身边的人都因此蒙福。求主你加恩祝福你的百姓，祝福你的儿女，在马上到来的这个中国的传统春节当中，你也祝福我们弟兄姊妹的口，祝福我们的手，祝福我们的脚，使我们脚步所行之处能够传讲福音，我们手中所做的能够帮助众人，使我们口中所出的乃是祝福的话，乃是把永生的祝福带给更多的人。愿主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